咁多顶住咪咁多位朋友早晨。今日我哋嘅讲题系使他走当行嘅路。经文系嚟自箴言书第22章第6节。最近全世界都好鍾意睇一个游戏，就系鱿鱼游戏。呢一套热播嘅韩劇里面提到456位为咗自己嘅家人，为咗最爱嘅人嘅未来，佢哋决定参加咗一场淘汰嘅游戏。点知道原来呢一场嘅游戏最后只能够剩返一个人能够生存落去，结果就体会到人性嗰种嘅丑陋，嗰种嘅自私。讲到底，人最终都系为咗自己啫。有几多个系真系甘心情愿咁为到其他人嘅未来而付出嘅呢？哦，你话当然啦，我哋可能会马上会认为我哋会为到我哋嘅下一代嚟到去付出所有，都甚至不惜一切都会咧为佢哋做所有嘅事情。你睇下今日我哋几多人系为咗我哋嘅下一代嚟咗英国？因为我哋好希望点一条当行嘅道路俾佢哋行啊嘛，系咪？其实呢个谂法听落都有啲似今日我哋所睇嘅箴言第22章第6节嘅经文。嗱，我哋睇呢一节经文之前咧，我想你了解一下喺箴言书第22章嘅第1到第7节呢一个段落。22章第7节系回应22章嘅第1节。因为呢两句嘅说话都提到富户，都提到穷乏嘅人。不过财富唔系人生命里面最核心嘅嘢，生命嘅道路上面有好多事情比追求财富更嚟得紧要。箴言书喺第22章第1节就已经讲出嚟，美名所代表嘅声誉，恩惠所展现嘅恩典，呢两样嘢要比喺财富更宝贵。唔单止系咁样，在中间的部分第3节去到第6节中间的部分就突出了生命的道路上有更重要的选择。箴言的编者就利用了这个前呼后应的结构，在中间的部分就在22章的第3到第6节讲了3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要成为一个智慧者。22章第3节这里强调了深思熟虑的智慧人见到危险自然会匿啦，是不是要去逃避啦，所以通达人见祸躲藏，愚梦人往前受害嘛。自然见到危险就梗是要躲避的啦，但是那些头脑愚梦的人他们就不知衰不知危险，于是乎就令自己的人生的仕途上面大吃苦头。你明知那样东西是令你倾家荡产，你明知那样东西会令你泥足深陷的，深深中分分钟监都有得错，你竟然以身试法，这个咪没有智慧的人咯。所以箴言一开始第3节那里就提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者。另外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位敬虔者。22章第4节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里特别提到尊荣、富有、生命，这些都不是来自物质可以拿到来的，而是来自耶和华心存，来自对耶和华心存谦卑那种的敬慕而来的。来自耶和华神的生命和灵里面的富足，比起这些物质的富足更值得渴慕。你喜欢你的仔女将来拥有大量的名牌，咩 LV 啊，吓乜嘢嗰啲好出名嘅一啲嘅品牌嘅一啲拥有物，还是系你欢喜佢哋每周去教会，每日都去读经、去祈祷、去亲近我哋嘅神，每日嘅生活都显露出嗰种敬虔嘅生命？我相信你嘅答案一定系非常清楚。最后第3样嘢，就是我们今天主打的经文的其中的部分，我们要成为一位奋斗者。留意第5和第6节，歪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留意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放在中间最重要最长的部分，就是其中最为人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第5到第6节的第6节，当然是不是？由于第22章第5节提到恶人的路，然后第6节就提到当行的道，其实希伯来文这两个字是完全相同的。不过虽然是完全相同的字眼，但是却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行山的时候见到分叉路，哎呀，刚刚到时手机又没有电，又没有信息，甚至乎 Google Map 都没有显示到出来，那你要怎么做？你当然要做选择，是不是？ 但是选择错了的时候，你就会浪费了你的生命的时间，浪费了你的精力。行山行错路，可能你会回到转头，是不是？当然你会白走一趟，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喂，但是如果生命上面的道路选择错了，那后果就可能非常之严重了。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讲，路和道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来的，在箴言书这个字经常穿插在里面的。二十二章第五节就讲到，恶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又满途险恶。聪明的人就不会效法这些咁愚蠢的道路，是不是？所以恶人的道路的结果成为了他们人生的道路，他要承受他们人生的道路的恶果。二十二章第六节就好像一个对比，就提到另一种人的道路，根据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孩童当行的道路，是不是？我们就从解读这一节的谚语的同时，去学习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去选择道路啊？不是，应该正确地说，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别人去选择道路呢？特别如果你作为父母，如果你作为长辈，如果你作为导师。这一条的道路绝对不应该是追求财富的道路，亦都不应该就是个恶人和愚蠢人的道路，而是追求敬虔爱主那种上圣生命的道路。走这条道路的人必然可以经历到刚才我们所讲真正的尊荣、满足和生命。问题就是他怎样可以选中应该走什么的道路呢？百万富翁的里面，我们见到我们有三条生命线，是不是？五十五十，打电话问个 friend， 又或者问现场的观众。但是人生有几多样东西我们可以这样去问人的呢？二十二章的第六节那一句说话非常重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这一句说话，这句的箴言应该怎样去解读呢？在处理这句格言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它不是一句应许来的，它只是一句谚语，只是一句格言，只是一句箴言，所以它没有全面描述真理的必要性。相反，它只是提供了含有真理的方向、指导、指示、真理的成分和元素，而这些必须是跟其他的真理的教导一起拼埋一起，才可以有更美好更完整的图画。做第二样嘢，呢一节经文不应该是作为全面父母教育的范式，又或者是特定教学理论的蓝本，甚至乎是育儿阶段的典范。因为呢一节的箴言只是一句格言，亦只是一句承载了部分真理的元素，再加上这一节箴言它有独特的写作，甚至有写作的独特对象，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拿着这一节的经文或者是格言天马行空这样带着无限的想象力，哇，这样创作力量的幻想一定会吓你一跳。还有第三样东西，这一节经文不应该被用作早期儿童培训直接引用的经文支持。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的孩童极有可能不应该理解为婴儿。有第四样嘢，呢句嘅格言嘅焦点唔系呢个孩童应该点样做，相反，而系强调作为父母嘅应该点样帮助呢度所讲嘅孩童走当行嘅路。啊，可能你会话你都冇小朋友，不过唔好唔记得，你可能系老师，你有你嘅学生，系咪？可能你系主要学嘅导师、团契嘅导师。你有你照顾的群体，你有你看顾的组员，你也可能是人家的舅父、舅母、姑丈、伯公，你有你的亲友嘛，是不是？可能你是某个寄宿学校的学生的监护人，那你有你监护的孩童。所以这句的格言，这句的箴言绝对不是只是给父母去看，不是给父母去读的。还有第五样东西，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一句其实是一种延续性的果效，是一个长久的结果的功效， built to last。 其实我们就尝试从这个解读这一节的谚语的同时，去学习到底我们怎可以选择道路，怎可以帮助别人选择 正確的道路，是不是？不是你去选择你的道路，而是帮助别人选择他的道路。第一件事，我们今天要去学的就是训练或者是培养。二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教养孩童。教养这个字 ,Hanukkah 这个字在旧约出现了五次。意思是含有训练含有教养的成分的。教可能是一次或者是两次。喂，但是都要那个受教的对象去练习才得的，才可以能够发挥到学习的目的嘛。但是训练呢就有点不同了。训练显然不是一次两次，显然是经常性，藉着训练令到他对于那个主要的范围更加熟练，喂，将来就会做得更有效率更有成果。就好像啲球员射罚球为什么可以弯入去的呢，射得咁靓嘅呢，又好似嗰啲打士碌架嗰啲人，点解可以整到啲士碌架出嚟，甚至个波去转弯射入嗰个嘅洞里面嘅呢？又或者你见到啲人唱歌，哇，唱得咁鬼死高音嘅，因为佢成日练嘛，控制得好好，甚至乎你会见到有啲人佢点解煮嘢食，哇，啲火候控制得咁一流㗎，哇，煮到啲嘢食咁脆卜卜嘅，咁好食。因为他成日做咯，因为他成日练咯，甚至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有这样的成果。这一些就是训练，是要用时间，是要用一个的定期作为一个的训练，要付出代价才有这样的果效。训练在箴言大概所讲的应该包括三方面。第一样东西是专业或者是技巧上的训练，即是技能，是不是？我知道从香港而来的朋友你一定很有共鸣的。喂，我们放了学之后我们的小朋友去哪里？回家？不要说笑啦，是不是？我们通常放了学之后甚至星期六日都要去补习的，学芭蕾舞啊、跳舞啊、公民数啊、音乐啊、画画、学英文啊、普通话啊、柔道啊、游水啊，甚至运动。几乎啊，我们的小朋友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唱得弹得，这些都是我们训练得他们非常之好。当然教养孩童除了是讲训练之外，是讲到技巧上的训练，亦都包括品德和道德上的操练的。这个都是箴言书在很多个地方里面提到的教导、管教、灌输孩童一些正确的智慧和道德的品格。有人说道德的教育，例如排队啦，唔好打尖啦，唔好随地吐痰啦，要有礼貌啦，要守规矩。喂，呢一切一切，其实我哋几时学噶？我哋其实从幼稚园嘅阶段已经学噶啦，系咪？我相信作为父母，只要加强力度喺德行上不断培育我哋嘅下一代，我哋相信就能够发挥到我哋从幼稚园嗰种培育品德嘅嗰种嘅操守。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做家长嘅，不要去教不得止，甚至教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品格出来。有一次我去过某一个地方的公厕，我就亲眼见到个爸爸拎起个小朋友去厕所，其实我没心去装他的，因为他打开一道门，那我就望到他里面呢，原来他就在个厕所板上面屙尿，搞到整个板湿晒。其实这一些的品德的教育在小学、在中学甚至乎大学，我相信都不会教我们。所以教养这个字不单止就是提供一些专业的技术，更加按照箴言一贯的路向，就是要培训去训练我们好去培养一切好的智慧、一切好的品德。所以在保罗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若有什么的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当然训练更加必须包括第三个重要的层次，除了是专业的技术的训练，除了是品德道德上的操练之外，我们更加不可以看低的就是灵性的培育，就是灵性的培育。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我们的教会给小朋友的主日学是早上9点45分开始的。我看到很多家长他们倒塌咁早就出门口，有些仲住到好远，又要坐巴士，甚至乎要开45分钟的车，都要来到我们教会来到崇拜。我通常站在门口来到去接待家长和小朋友的。我在门口的时候，我问那个小朋友，你喜不喜欢回主日学啊？他答案就说很喜欢啊。那我当然真是有少少怀疑啦，我就问他的父母，他父母说他真的很喜欢的。喂，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 主日学。点解啲家长要带佢哋翻主日学？因为只有教会提供到出面冇嘅另一种嘅教育，而呢一种嘅教育就系属灵嘅培训，让佢哋从小定时去认识上帝，学习敬畏神。仲有第二样嘢，教养呢个字。教养呢个字 ,Hanukkah 呢个字原来喺十二次嘅动词同埋佢嘅名词使用呢，其实都冇带有任何纪律嘅含义。如果呢度系一个命令嘅语气嘅话，咁点解唔用更有指导意义同埋经常使用嘅智慧嘅词囊呢？亦都冇任何嘅智慧相关嘅字眼呢黐埋一起使用。例如咩公义啊、公平啊、智慧啊、知识啊、辨别啊、洞察啊等等嘅字眼，冇，完全冇。Hanukkah 呢个字喺旧约只系用过五次。基本嘅意思除咗系指训练教养之外，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就系奉献。而喺旧约嘅五次使用嘅里面咧，有四次系用嚟讲到奉献屋或者奉献殿宇。例如喺《生命记》嘅第二十章第五次用过两次系提到奉献房屋嘅，而喺《列王纪上》第八章六十三节同埋《历代志下》七章第五节都系讲要奉献圣殿俾上帝。但奉献呢个字既然系大部分圣经都系咁样用法嘅话，咁点解箴言有另一个翻译咧？翻译嘅人佢就用咗训练又或者系教养呢个字取代咗正常大部分奉献嘅意思。喺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二节，对唔住，冇打出嚟啊，就警告我哋唔好将自己嘅儿女献俾摩洛。因为喺古代迦南嘅一个嘅群体里面，献第一个嘅孩童就系俾摩洛，奉献佢哋上一条一条繁荣，即系当然唔系奉献俾嗰个死咗嗰个细路仔啦，系奉献呢一个细路仔，藉着呢个细路仔，令到佢哋嘅家庭，甚至令到佢哋嘅下一代再生出嚟嘅佢哋嘅仔女咧繁荣富裕。呢一个就系佢哋点解奉献第一个嘅细路仔出去嘅原因。到底我哋奉献我哋嘅儿女俾乜嘢嘢啊？奉献佢哋上一条乜嘢嘅道路上边咧？我见过好多个家长，甚至乎我自己都曾经试过，细路仔生日会放，因为其他啲小朋友、你啲 friend 啊、你同学、教会嘅弟兄姊妹嘅小朋友生日，所以生日会系放喺星期日，于是唔去教会。到底你奉献你嘅孩童俾啲乜嘢嘢咧？足球、音乐，又或者其他嘅训练嘅活动，啱啱喺星期日撞正教会，所以我哋唔会带小朋友翻教会，而去咗其他嘅生日会。啲奉献啲乜嘢嘢俾孩童？你去咗奉献咗俾佢哋啲足球训练啊，奉献咗俾佢哋啲音乐嘅考试啊，音乐嘅一啲嘅比赛啊？点解我哋奉献咗我哋嘅小朋友俾呢一啲嘢上面呢？2005年。有一个嘅18岁嘅男仔叫 Anthony Walker， 佢系住喺 Liverpool 呢个地方嘅，系俾当时有一个好震惊嘅消息，佢就系俾两个白人用冰斧嚟到去杀死。嗱，呢一件嘅新闻当然震惊全国，但更震撼嘅就系呢一位嘅年轻人，佢嘅生命，佢嘅母亲系一位敬虔嘅基督徒，每个星期都带 Anthony 去教会嘅，佢好热爱运动，佢被选入咗 Liverpool。嘅一个嘅地区性嘅训练，而呢个训练嘅时期啱啱就系星期日，但系佢最后放弃咗呢一个可能改变佢一生嘅机会，因为喺当时佢嘅教会只系喺星期日有崇拜，而只系喺星期日有青年嘅团契，可以同同辈嘅人一齐喺团契里边成长。佢决定选择喺教会敬拜，佢决定选择去喺星期日侍奉神，佢决定选择喺星期日去小组嘅团契。好可惜佢离开咗呢个世界。而佢嘅母亲 G. Walker， 为咗佢嘅仔呢个选择感到骄傲。弟兄姊妹，你到底献你嘅儿女俾乜嘢嘢呢？冇错，的而且确，我哋确系冇献佢哋俾其他嘅神，咩摩洛啊、黄大仙啊、观音啊、四面佛，我哋边有啊，系咪先？但系我哋却献佢哋俾世界。有第三个字眼，或者是应该第三个意思，教养这个字除了是训练，除了是奉献，亦有启动的意思。启动这个的解释亦都是 Hanukkah 这个动词可以理解的意思，即是一个开始。 这个跟奉献一样是不能够分割的，跟奉献这个意思是一样是不可以分割的。奉献就是去鼓励去启动，而我们要明白奉献就是将一件的物件又或者一件的物体从一个世俗的境界去到神圣的境界，以致能够被神悦纳，以致被神能够去使用。而这个理解正是非常符合箴言这一度的背景。为了令我们更加清楚了解，我想带大家认识两个很重要的字眼。第一个字眼就是孩童，而第二组的字眼就是使他行当行的路。第一个字眼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就是孩童这个字。孩童这个字有很多英文的译本都取为这个的儿童或者是 boy, 男仔这个字眼。但是不少研究旧约的学者就发现，原来这个字在无数那么多个的希伯来文的文献又或者是近东的乌加列文献里面都是缺乏这个这样的解释的。其实在箴言书里面孩童这个字用过七次。在不同的地方用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发现是从来都没有提及岁数，而另一方面就竟然是跟智慧反而拉上关系，又或者是跟整个群体的经济啊、军事啊，或者是道德呢是拉上关系的。孩童这个字当然本身可以指年纪很小的人，但如果是用来指年纪很小的人，例如放在哪里呢？例如放在摩西身上、撒母耳身上，或者是参孙身上等等的人，虽然他们年纪细小，但当用到这个字放在这样的人身上的时候，原来就是指到他们会作为更高的地位，例如在军事、在社会、甚至在宗教的层面上面，将来会有具影响力那种超然地位上面。我们明白古代近东的智慧文学通常都是为到皇帝而写，亦都是由皇帝来发表的。而在圣经，例如在箴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第十章的第一节，都提到所罗门王和希西家王，他们都是跟以色列的智慧文学拉上非常之紧密的关系。所以如果从这样的理解的话，孩童很有可能就是指到将来要坐上高位的主子，这些箴言就去帮助这些年轻的主子，令他们能够将来在以色列的结构，这个社会的结构上面成为了或者作出最有能力的管治的服务。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字就是指到一个地位上面的人多于一个年纪上面的阶段。所以这里22章的第六节就是讲到一个年轻的人，他的导师又或者他的家人去启动他迈向将来这个的地位，奉献这个人给上帝，并且引导这个青年人进入去一个被认可的阶段，而且提供适当的训练，继续令他持续这样，当他变老的时候都愿意继续执行这一种的服务和精神。第二个字眼又或者第二组的字眼我们要了解，就是使他走当行的路。这个如果用英文翻译出来的就是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不过一方面根本希伯来文从来都在这句说话里面没有 should 这个字眼的，就是应该这个字眼是没有的。另一方面中文翻译不是说使他走当行的路吗？其实原文根本是没有这样的含义，原文应该是说根据他的道路，是他的道路。所以这里中文是在当行的道路之前应该是说他当行的路。而道路这个字在箴言通常是有两极的指向，可以指邪恶的道路，但也可以指神公义的道路。这里大概就是我们培育他们怎么去作出啱嘅选择啊。从应用嘅层面嚟讲，呢句嘅说话可以话係可以对家长对父母一个警告。第一个警告就係讲到，而呢个警告就係、呢句说话可能係如果你去供应，如果你去满足，如果你去认可佢哋嘅欲望要求同埋目的嘅话，即係话佢要任何 I 字头嘅嗰啲品牌嘅话，又或者都名牌嘅嘢，佢要咩你俾咩嘅话，你满足晒佢哋嘅欲望，他们将来就会被宠坏，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应该当行的道路。第二个警告呢，就或者可能是理解为，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儿女他们去跟从自己以为对的道路，到了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真的 会面对非常的艰难，去扭转一条他们以为啱的道路，而结果他们放弃了真正正确的道路。不过虽然这些都是好的提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里其实是说他的道路嘛，教养孩童按着他的道路，所以不是按照我们想他们怎样的道路，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想希望孩子走我们想他走的道路，这样是错误的。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短的片集，这段片集是一套韩剧的分半钟的影片。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的影片里面，让我们去更加体会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去为达成我们的目标而去夹硬塞在我们的仔女的道路上面，为了我们这个道其实是我们的道路去扼在我们的仔女身上面。这个也是箴言想强调他的道路的含义。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24节亦都用道路这个词，他说又照埃及的样子，即是道路，去举杖攻击你，意思即是说是按照埃及人他们的行事作风和特色。而在箴言书第30章第19节，他说鹰的道，明显就是讲到鹰的飞行，又或者是鹰的动作的特色。咁箴言书第22章第6节呢度所讲的他的道路呢，或者是按照他的道路又怎样去理解呢？如果呢一位所讲嘅孩童系一位未来要成就霸业、有超然身份嘅年轻嘅主子嘅话，咁样样呢、这个他就系指一个迎向未来高端地位同埋将来嘅人物。因为咁嘅缘故，佢嘅道路就系按照佢将来会登上嘅位置嘅道路，所以佢就要为到佢将来呢一个地位上嘅身份而好好喺条道路上面受教育、受训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启动这个过程，点着这个火。所以我们不需要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梦想，例如琴啊、运动的东西，去转嫁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以前呢经常都学想很渴望我成弹得一首好的琴，但我学琴学得太迟了，所以我只能够弹到一些即兴的钢琴，即是和弦那些。我对于睇谱睇斗士嗰啲系唔系好掂㗎，所以我就有个梦想，希望我个仔或者我个女去完成我呢个心愿。所以我哋至少嘅时候，唔系我至少，系嗰啲小朋友喺怀胎嘅时候，我哋就俾佢听贝多芬，就俾佢听巴哈，就俾佢听莫扎特，希望培养佢哋啲音乐细胞。到佢哋一出世冇几耐，小朋友嘅时候就要学音乐，跟住学琴、考琴。我哋将我哋嘅梦想转嫁咗俾我哋嘅下一代，去弥补、去填补我哋嘅不足，去填补我哋嘅遗憾。我哋都更加唔应该将唔同对事物嘅个人嘅见解，系都要加诸喺我哋嘅下一代身上边，要佢哋按照我哋嘅解释、按照我哋嘅方法去做。真言讲呢度讲得好清楚，佢话系按照他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特别如果你在英国，刚刚来英国的香港的朋友，我想你留意一件事。英国的教学，特别是小学或者是中学的初段，他们教数学的方式和我们香港教授的方式几乎是很不同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为就成日都觉得哇，你这样教的完全不啱，不是我们细个时候学的东西。跟着我们将我们的教学方法呢就教他们应该怎样去解释这一句的数学啊，或者怎样做 formula， 怎样写出来啊，这些程式应该怎样做啊。我们用了我们以前我们那种学习的模式一入在这个英国这个学紧嘢的小朋友的身上。结果呢，你知不知道我的小朋友喊着跟我们讲，他说你想我哋点啊？你想我翻到下俾人笑啊？我哋有冇谂过？佢哋嘅老师未必明白呢一套嘢，佢哋嘅同学未必明白呢一套嘢。有冇谂过佢哋嘅感受系点样样？他的道路，弟兄姊妹，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提醒。而且希伯来文根据他的道路呢句说话系一句介词嘅片语句 ，prepositional phrase 呢个咁嘅介词嘅片语。 所以意思应该是说根据他的道路的量度或者根据他道路的标准，通常旧约用这个讲的表达呢是讲到一个人被某种的标准去衡量他，例如某一个的权威的人讲的说话，君王领袖，又例如律法作出的衡量。所以放在这里箴言似乎是讲到同佢将来位份嘅标准嚟做衡量，而我哋就去启动呢件事发生。我哋作为父母，又或者作为导师，我哋必须要全面认识我哋嘅孩子嘅强项，同我哋一起分析，同佢哋一起祷告，了解佢哋嘅未来，而唔系我哋决定佢哋嘅未来。然后我哋应该点样做？我哋要去启动，去培训，去奉献佢哋俾神，帮助佢哋去到呢个位嗰度。即使有一日冇咗我哋嘅时候，佢哋仍然一直唔放弃，坚持做落去。著名嘅艺人张艾嘉为咗佢嘅儿子取咗一个嘅名字，叫做 Oscar 奥斯卡。奥斯卡奖项系演艺界最高嘅殊荣，所以呢个名系咁样得翻嚟。由此看得出张艾嘉佢对呢个仔嗰种嘅期待系几咁高。奥斯卡就是张艾嘉唯一的一个儿子，所以他宠爱有加，他更加当这个仔是生命中最付出最多最牵肠挂肚的男人。是啊，很多时候老婆一生了之后，那些头像就没了老公份的了，就只是剩下个仔的。张艾嘉锐意打造了当年的奥斯卡为童星，当他五岁的时候，张艾嘉带到他去泰北一个难民地方里面来到去做访问，特别拱佢去公众嘅场所嚟到去讲一啲嘅说话，喺拍摄嘅过程嘅里边，让佢嘅仔背一个好滚瓜烂熟嘅台词，令到佢锋芒不露。冇几耐之后 ，Oscar 喺香港、喺台湾逐渐被人认识，而张艾嘉亦都希望利用自己嘅知名度，为佢嘅仔做更多嘅宣传，催谷佢成为一名出色嘅童星。点知喺2000年7月。Oscar 在放学的时间就被人绑架了，绑匪开出的赎金是2000万港元。他被三名持枪的年轻男子劫持了上一辆的私家车，带了一个隐藏的地点禁锢。张艾嘉夫妇没办法之下，他们决定报警，在警方迅速的行动之下，很快就将这三名的涉案的男人拘捕了，而且将奥斯卡从大皮箱里面救翻出嚟。啊，原来当张艾嘉打开呢个大皮箱嘅时候，发现里面除咗 Oscar 之外，亦都有大批嘅香烛同埋冥强。好明显，佢哋明白到原来呢班嘅绑匪打算收咗赎金之后就撕票了事。抱住失而复得嘅儿子张艾嘉，真系满怀感恩同埋眼泪。被绑架的一事对 Oscar 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他变得不单止神经有点失常，他不再跟妈咪一起出席任何的公开场所，一回到家就躲在一个房里面拍卖刀门，连饭都几乎不出来吃，只是放到在他门口趁没人的时候，他打开刀门，跟着拿了送就喇喇声吃完再放出去。张艾嘉见到这样的情况真的心都痛晒，时间治疗是张艾嘉唯一可以做到的事。于是乎，张艾嘉由那天开始就学用母亲的爱的本能去跟 Oscar 来到去相处，一切一切都是令他希望挽回回这个 Oscar 他亲爱的儿子的自由和他的真我回来。于是乎，例如以前只是可以吃牛扒的，现在就可以去汉堡包的一个专门店里面吃汉堡包，是不是去麦记啊，去 Burger King 啊，去 KFC 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吃。以前是不可以带同学回家玩的，现在都可以带同学回家玩。以前那些没那么富贵的同学不可以跟他们交往，现在都可以给他们一起来到去相处。以前他们只可以穿一些名牌的衣服，又或者是穿西裤啊等等。现在给他穿 T 恤牛仔裤都可以得。连发型以前都控制住他的张艾嘉，现在可以给他任由他自己设计他的发型，终于怎样做就去怎样做。以前在他一定要监督之下来到学乐器，现在他不再监督看着他学乐器，而且也都不逼他去听交响乐。假日的时候由他决定到底看你喜欢去哪里，去旅行的时候由他去编排到底有些什么行程。 有两次的事件令到张艾嘉刻骨铭心。有一次就在一个主题乐园里面玩过山车。喂，大家都知道过山车很快的啦，是不是？在这个过山车冲来冲去的时候，他的仔捉实他妈咪的手挨在他的胸膛。这次是张艾嘉好久都没有听到他的仔的心跳声。他觉得特别亲切。第二次是发生在埃及这个地方，当时他们一起去旅行，经过狮身人面像的金字塔的面前的时候，他的仔因为被那些骆驼毛搞到痕得滞，就挨住他妈妈的胸膛来到去嗲一嗲。他妈一路扫住他，被整到骆驼毛令到他好痕的只脚，而且又拨一拨他的头发的时候， Oscar 突然之间轻轻地跟他妈咪讲了一句说话，四个字的中文震慑了张艾嘉的心弦。他说，妈妈多谢。简单的四个字震慑了张艾嘉的心。过去的想象方法让 Oscar 成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他没有半句的多谢。他想着打造他成为一流的童星。Oscar 一句多谢都没有讲过。他曾经打算倾家荡产去救他。当他救出来之后， Oscar 连一句多谢都没有跟妈咪讲过。不过在日落的大沙漠里面，靠着他胸怀的这个 Oscar 竟然之间讲了一句多谢妈妈。顿时令到张艾嘉觉得一切的任何的演艺界的奖项都没有办法跟这样的时刻来到去相提并论。他发现这一种真正才可以令到他的仔还原回真正的他。没错，三年过了，他的仔终于得到痊愈。张艾嘉形容这一次的经历是上帝将他的仔还回给他，而张艾嘉就将自由还回给他的儿子。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多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叫做苏华伟。苏华伟一出生就是一个残障的儿童，他患上了黄疸病。虽然家人没有放弃过他，这个小路最后都能够被救得回，但是后遗症就是严重弱听、脑麻痹、口齿不伶俐、学习有很多的障碍。最麻烦的就是他有痉挛。这个痉挛令到苏伟华的肌肉不协调，四肢无力不特止，而且他行不到路，于是乎妈咪成日要抱住他、孭住他。他四岁那年才踏出他人生的第一步，在小的时候不停接受物理的治疗，训练他大腿的肌肉和改善他步行的技巧。喂，但是这样，起步比人迟不代表比走人走路走得慢的人，不代表跑步慢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母亲竟然发现他原来跑得很快的，在特殊学校的一些运动会里面未逢敌手。所以由那个时候开始，他就送到他去残奥运动会的一个协办的会里面呢，来到去接受训练。有好的教练指导之下，加上苏伟华自己的努力训练，苏伟华想不到竟然成为了百年难得一遇的短跑棋手。在他15岁那一年，亚特兰大的残奥会的里面，是他首次踏足国际的赛场，在四乘一百的接力赛里面，他首尾门跑最后一棒，结果勇夺金牌。其后又有刘德华成为了他的经理人，令到他的运动更上一层楼，更上到他人生的高峰。苏伟华总共夺得了26面的金牌，苏伟华五度打破了世界纪录。没错，苏伟华的人生是有很多的人启动了苏伟华的未来。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你见不见到当我们去见到某一个人的未来的时候，你去启动他，那就会带出一个想象不到的非常明朗的人生。可能大家都记得在9月19号是我的女儿的洗礼，亦都听过佢嘅见证，你可以上去 Facebook 里面嗰、那个 Live,Facebook Live 里面听返佢嘅见证。佢提到佢被逼学音乐，读书要按住啲咩方法嚟到去读。其实真係㗎，係佢冇得选择之下去读音乐，冇得选择之下嚟到去读呢样读嗰样。返到屋企之后又变成另一个教室，几点钟到几点钟做边一样嘢。 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之下，他要读中文学校，又要回教会，更加就是他没得选择之下成为了牧师的女儿。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学校里面又被人欺负，他都崩溃。他用了很多错误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情绪的问题，他甚至自残。他给我看他的手，他说 Daddy 你看一下。他曾经想去了结自己的生命，我由那一天开始，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给他，去带他去见辅导，带他去旅行，去泰国啦，去台湾啦。而且后期我发现他们中文特别有兴趣。其实我相信他亦都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同人吹水，好喜欢同别人来到去谈天说地，而且谈吐得体，不知道是不是似我呢。于是我就鼓励他去接受更多的一些年轻领袖的训练，加上他本身是 BBC， 同埋他同香港人亦都走得好近，所以他亦都好喜欢看香港的一些不同的电视剧集。特别现在香港人来了这么多香港人，特别是 youth， 特别是大学生，原来他特别有负担这些方面的事工，所以他现在成为了 youth 的领袖，甚至香港大学生的工作他都有这一份的感动去做。我就跟他说，你去做，我放手你给他做。这个就是他的道路嘛。当我见到上帝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他的道路的未来的时候，我要做的就是培训奉献他，启动他，令到他走上他的道路。没错，培训奉献和启动你所关心的孩子，令他走向迎向未来他所当行的道路，令到他就算到年老的时候都不会偏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将今日嘅说话《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放喺我哋嘅心里边，以致我哋懂得点样去教养孩童，使佢哋走佢当行嘅道路，道路都唔会偏离。我哋感谢主，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恩主嘅名求，阿门。